学者揭习近平掌权关键，应起诉三间谍，包括港经贸处三把手。17位政界人士要求为黎智英案作证。习访法，留学生被警告勿让习近平难堪。共简联合军演，美国密切关注。欧洲自然科学院400万买院士头衔。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4日。在节目播出之前，同大家分享一则信息。在这个繁嚣的世界里面，干净世界影视平台 GJW 家为你带来一系列精彩的影视作品。每部作品都经过精心挑选，不单止呈现出积极的精神面貌，而且融入了丰富的传统价值观，令你在放松观赏的同时，亦能够收获心灵上的启发和灵感。标准订阅每个月只需6.99美元，随时享受高品质的观影体验。黄金订阅每个月9.99美元，享有更多专属内容和特权。使用希望之星的专属优惠码 SoundHope， 即享 15% 折扣。订阅连结请见置顶留言信息。加入 GJW 家，和你的家人一起享受这个具有启发性的娱乐平台。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共党魁习近平这次访问欧洲，除了因为健康问题引起关注之外，在法国还送了一堆书给总统马克龙。彭丽媛说，这些书都是他们小的时候读过的。王丹由此引申法文分析习近平能够掌权的关键。习近平给马克龙送的一堆书都是法国作家的代表作，例如福楼拜的《巴伐利夫人》、大众马的《三个火枪手》、小众马的《茶花女》、雨果的《93年》、斯汤达的《红与黑》等，这些都是文革期间的禁书。亦就是说，在习近平和彭丽媛的小时候，在中国几乎找不到这些书。王丹13日发文说，习近平小时候经历文革，而且是黑五类，被送到农村劳动改造，动不动就担200斤麦，走10里山路。是否有时间和精力读这么多世界文学名著，相当令人质疑。但他掌权之后，喜欢拉书单，喜欢到处讲自己的博览群书，这个都是事实。王丹说，真正喜欢读书的人不会到处跟人家讲他读了多少书，因此到处拉书单显示自己有学问的人，通常是那些学问少甚至没有学问的人。王丹的结论是，习近平其实是一个学问少的人，而学问少这三个字其实正是习近平能够被挑选上位，当上中共统治集团的接班人的重要原因。王丹说，陈伯达是毛泽东的文胆，对毛泽东的了解在党内无人出其右。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2005年在香港出版了一本《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其中提到毛泽东在文革爆发前在内部做过一次关于接班人的讲话。谈到选拔接班人的条件时，毛泽东明确说，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王丹分析，要年纪小、立场稳当然可以理解，接班人总不能够找年纪大、不站在共产党立场的人，但学问少的这一条就颇为耐人寻味。毛泽东之所以强调要学问少，说明他对有学问这件事的警惕。有学问的人通常有独立思考能力，这样的学问不单只可能打破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垄断，亦有可能挑战官方的舆论宣传。这样的人做中共的接班人，对于专制政权来说当然不保险。仔细审视一下，毛泽东在打倒刘少奇、林彪等元老之后刻意培养的接班人，都符合年纪小、学问少、立场稳的特点。例如直接由车间工人提拔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还有平庸的华国锋。 邓小平挑选的接班人胡耀邦和赵紫阳多少有些学问，至少身边有不少学问多的人，结果最后都被拉落马。江泽民虽然喜欢卖弄，但其实离学问很远。胡锦涛不读书是有名的，据说书架上只有前苏联的故事书。显然虽然毛泽东不在这里，但中共仍然继续将学问少作为挑选接班人的条件之一。习近平被选为接班人时，亦正好符合年纪小、学问少、立场稳。王丹总结说，习近平能够上位，正是因为他真正符合毛泽东被中共定下的接班人标准。明白这个，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知识和文化水平这么低的习近平可以稳坐最高领导人宝座。只有真正了解中共过去的历史，才能够理解中共今日的现实。英国大伦敦警察厅13号宣布起诉三名男子，其中包括前香港警司与英国内政部调查员。英国警方指这三人违反英国国安法下的协助外国情报机关与境外干预罪。三名被告中，一人是37岁的英国内政部移民执法调查员马修特里科特，另外两人是英国籍香港人，分别是前香港警司、现任港府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及自称 Peter 卫舍的38岁机场特警。伦敦法庭宣读的起诉书显示，三人涉嫌信息搜集、监视与欺骗行为，令涉嫌在今年5月1号试图强行闯入一处民居。三人目前被保释候审，5月24号转入英格兰中央刑事法院再次开庭。三人中63岁的袁崇标最引人关注。英国法院起诉书没有透露他的中文姓名，但介绍他是香港驻伦敦经贸办第三把手，直接参与经贸办内部运作。媒体查证后证实，他就是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直属上司是经贸办副处长叶旭慧。袁崇标出身香港警队，从公开报道中看，曾经在交通总部和水警总部任职，官衔达到警队总区警司级。三名被告中，另一个英籍香港人自称 Peter 卫 Sir， 按他在社媒的自我介绍，卫 Sir 曾经在英国参军，亦曾经以义工身份担任伦敦市警察局特警，并在英国开设保安公司和房地产公司，现在是希斯罗机场特警。第三名被告马修特里科特亦曾经在英国军队服役，曾经同卫 Sir 一样在希斯罗机场任特警，今年2月进入内政部。在美国的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仪对自由亚洲表示，不单只是英国，香港经贸办在美国亦经常做一些间谍工作，监视当地香港人。最简单的例子是，香港人游行时都会有疑似经贸办职员去拍照认人。亦有人曾经告诉郭凤仪知，香港经贸办职员曾经在一个很普通的饭局中问起香港民主委员会的资讯，包括成员的个人资讯。郭凤仪表示，他们会借英国这宗起诉案加强推动美国国会法案，尽快取缔在美国所有的香港经贸办。来自9个国家的17位政界人士5月13号正式向香港司法部门提出，希望在黎智英被控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的庭审中作证。这17人都是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前任和现任议员。17人中有英国前保守党党魁伊恩·邓肯·史密斯和日本前防卫大臣中谷元。17人发声明表示，他们的证词应该亦被列为香港司法裁决的依据，因为香港警方在搜证过程中并没有与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成员接触并获取证词。而据不完全统计， 庭審中至少50次提到黎智英同該聯盟成員嘅互動，因此可以推斷黎智英案嘅判決結果將高度依賴黎智英當初與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成員交流嘅具體情況。聲明強調，呢啲政界人士一致認為，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方面的政策對香港法院在黎智英案中作出公平裁決至關重要。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成立於2020年，由34個國家的國會議員組成，成員超過250人。聯盟致力於推動民主國家在貿易、安全和人權等議題上對北京採取一致政策。日经亚洲13号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月初访问法国期间，当地中国留学生组织自由阵线的成员接到家乡父母的电话，要求他们不要做令习近平难堪的事。自由阵线其中一位创办人小布话俾日经亚洲知，在习近平访问法国期间，北京当局6次约见他们的父母，要求他们话俾小布知，如果行为不当，咁父母唔单止唔能够去巴黎探望他，自己的退休金亦会受影响。小布仲透露，自己一名同学翻中国度假期间，曾经被中共警方传唤，警察向呢名同学询问小布在巴黎的活动和社交圈，之后呢位同学和小布就很少再交谈。中共对海外留学生的监控和限制是多层面的，不单止限于针对中共领导层发表意见。在纽约的应届毕业生莫莫告诉日经知，他回上海时便依警察曾经盘问他参加美国一场女权活动的情况，警方还说想和他交朋友，以便了解中国学生在海外的社交生活。2023年6月至今年4月期间，人权组织国际特赦最近发表63页的报告指，即使在欧美等言论和集会自由的国家，中国留学生亦无法表达政治观点，因为可能令家乡的家人承受巨大压力。受访海外留学生认为，对中共镇压的恐惧已经影响了他们的学术活动，亦有人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有人住院。國際特赦組織敦促西方政府和大學保護學生在校園的權利，並在必要時延長簽證有效期。柬埔寨官員13号宣布，柬埔寨和中共軍隊的金龍年度聯合軍演將在16号展開。美国担心中共可能利用柬埔寨海軍基地来扩大区域影响力。法新社报道，柬埔寨陆军发言人表示，金龙联合军演为期15日，内容包括实弹、反恐和人道救援演习。今年共有2000多名士兵参加，其中760人来自中国。柬埔寨军方发言人仲表示，无论在人数定是物资方面，今年的规模都超过以往，中共将负担全部军演费用。柬埔寨是中共盟友，曾经接受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中国投资。中共渴望掌控临近柬埔寨在西亚努港附近的云阳海军基地。柬埔寨拆除了云阳基地内由美国资助建造供柬美联合军演使用的设施，之后中共开始出资帮助云阳基地进行升级改造。美国方面表示，升级改造后，中共准备将云阳基地作为在暹罗湾的前哨基地。暹罗湾邻近南海，中共和多个国家在南海主权上有冲突。去年12月，两艘中共军舰首次到访西亚努港附近的云阳海军基地，之后中共舰艇多次在基地延伸。中国学术界近年来热衷于追求国外的奖项和头衔，其中欧洲自然科学院的院士头衔相当抢手。日前中国媒体披露，欧洲自然科学院可能是山寨机构，用钱就能够买到院士资格。香港南华早报5月13号报道，欧洲自然科学院士上个月在北京举办盛大颁奖礼， 为六名中国学者授院士证书及金质徽章，并安排这六人与诺贝尔奖得主德裔美籍生物化学家苏德霍夫合影。有人认为这个只是一场金钱交易，而非真正的学术荣誉。苏德霍夫亦都表示从未听过欧洲自然科学院，他解释说自己只是被邀请参加中国的活动，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利用了。欧洲自然科学院与欧洲科学院名字相近，但欧洲科学院广为学术界认可，成立在1987年，被形容为欧盟的国家科学院。而欧洲自然科学院据网友说是中国人在境外搞的机构，专门卖证书给中国人。南方周末就发文说，欧洲自然科学院是六个俄罗斯人在德国注册的私人机构。调查发现，欧洲自然科学院的院士数量在短短一年内暴增超过三倍。网络传言用400万人民币就能够买到院士。媒体记者联系中介机构，有人说开价18万包买到院士。南方周末仲倾到，中国国内学界以法论文作为学术评价标准，於是就催生眾多以此為目標的刊物，只要交錢就能夠發論文。好了，這一節的新聞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下次再會。